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, VFS Revelation number 16.
良友圣经学院。弟兄姐妹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，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。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，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，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真高兴在神的恩典里面，神祝福你们，我们一同再来读启示录。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一次讲的，上一次我们介绍过，从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四章是这本书的第三个插段，而在这个插段里面主要介绍有七位物。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七位物的前两个，第一个就是怀孕的妇人。怀孕的妇人她是以色列国的象征，因为她的外表就像约瑟在梦中所见的。以色列他常常处在一个患难之中，并且在历史里面看见他在患难之中，但是他终于把弥赛亚带到世上来。第二位介绍的是大红龙，大红龙在就是撒旦魔鬼，在异象里面约翰看见他的权势，他是大有智慧，有七个头，有普世性的能力，七个角，有绝对的全能，七个冠冕。他的历史，他曾经带领了三分之一的星辰，就是天使，但是被摔在地上，这是指责他堕落的情形，堕落的经过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这个大红龙，他的毒计就是在十二章的第四节。这个红龙他有一个计划，也就是他整个在历史里面征战的目的，就是他想要阻止弥赛亚的降生，或者是来杀害弥赛亚。在第十二章四节记载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撒旦这个阴谋是神在伊甸园里面给世人第一个福音的应许，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神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是神对夏娃给他的一个应许，也是给世人第一个福音的应许。所以魔鬼知道他的命运是要被女人的后裔，就是弥赛亚，要给他一个致命伤，所以他在历史里面一路他的计划和目的就是要来杀害这位弥赛亚。而且魔鬼也知道弥赛亚是要从神的选民而出来的，所以他首先就想灭绝神的选民。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借着法老就想要把所有的希伯来人，就是犹太人的男孩都杀了。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说，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，一名释佛拉，一名普阿，埃及王对他们说，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所生，为希伯来妇人收生，看他们临盆的时候，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，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。所以撒旦想要灭绝犹太人，但是因着神的恩典，他的诡计并没有成功。然后到了大卫的时代，因为弥赛亚是要从大卫的后裔所产生的，所以记载在撒母耳上十八章十节到十一节，看见扫罗多次的用枪要来刺透大卫，但是大卫躲避，而且经过许多的苦难，神继续的保守。后来到了波斯的时代，也就是记载在以斯帖记，有一个坏人哈曼对波斯的亚哈水鲁王建议，要将散居在波斯全国127省的犹太人全然剪除，杀戮灭绝， 并且夺他们的财物。如果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杀了，当然弥赛亚也不可能再从他们出来，但是因着神奇妙保守，借着以斯帖而让犹太人得到保守。后来到了大希律的时代，记载在马太福音2:13-18，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希律要寻找小孩子除灭他，但是没有找到主耶稣，因为有神的保守，神的使者向约瑟和玛利亚在梦中显现，让他们逃往埃及去。而大希律非常的愤怒，就把四境所有的男孩子2岁以内的都杀尽了，看见魔鬼借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要来杀害主耶稣，并且在主耶稣的时代，路加福音4:28-29也记载，那时候的人他们逼迫他，并且撵他出城，而且把耶稣带到山上，要把他从山野里把他推下去，可是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。所以我们看见魔鬼的诡计就是来阻止弥赛亚的诞生，以及要来杀害弥赛亚。可以从历史里面，从旧约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到士师到王国时代和耶稣降生，整个基督的生平，看见他受试探，在克西玛利园等，都是看见魔鬼的作为，要来吞吃这个孩子。魔鬼并不吞吃妇人，而是要吞一下孩子，因为妇人是神的选民，而孩子是神的受膏者。这位受膏者就是要来到地上击碎魔鬼一切的诡计的。第三个喂物我们要介绍的是男孩子，就是在12:5-6。12:5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，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妇人生下了孩子以后，这个孩子是神的弥赛亚，是要将来管辖万国的。管辖的意思在诗篇2:9说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，也记得在以赛亚书9:6-7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而且在启示录19:15记载，主耶稣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。所以辖管的意思也正是基督他要降生的目的，而铁杖就表示主基督他的王权的权能，是统治全世界的，是坚固不摇动的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诗篇2:9记载。这位男孩子他是从妇人，也就是以色列的后裔而生的，他是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。他的现况，他现在已经升到天上，在神的宝座那里，表示他在地上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他等候他再来地上执掌王权。这在使徒行传3:20也记载。所以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在地上他完成了工作，现在被提到天上去，在天上父神的宝座前，一直要到第二次才能完成，再来完成管辖万国的目的。孩子的母亲就是以色列国，自从弥赛亚回到天上宝座去了以后，以色列就受到外邦人的迫害，于是他们逃到旷野。旷野也就是指着一些没有国籍政权的地方，但是他们在分散到那里以后，以色列却有神的预备，有神的看顾和保守。他们在那里一直要被养活1260天。我们以前解释过，启示录里面提到1260天，这就是3年半的时间，是指 整个灾难时期的前半段，也就是灾难时期，而42个月却是指灾难期间的后半期，就是大灾难。所以总括说来，这一段就是指着以色列国在基督两次降临之间他们的遭遇，尤其在那一段时间，在弥赛亚回来以前，他们都有神的养活，表示有神的保守和看顾。而这一段时间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到21节也曾经有预告，主耶稣说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在山上，在房子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而且主耶稣说，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候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第六节也说，妇人就逃到旷野。旷野在圣经里面常常对犹太人来讲是象征神的同在、带领、祝福和供应。在生命记8章4节记载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，有神的恩典。以色列在历史里面虽然受到逼迫，尤其在末世之时，却有神特别的保守。在灾难的7年之中，也就是头3年半结束的时候，敌基督要破坏跟以色列人原来所定的盟约，并且禁止他们在圣殿崇拜。所以在但以理9章27节也记载，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在马太24章也记载，他们破坏了与以色列人的立约，并且逼迫犹太人，于是许多犹太人逃离生命，神保守他们。我们刚刚都读过，很奇妙的，在但以理书的11章41节也记载，说是当敌基督最后去攻击以色列的时候，有许多的国被擒俘，但是以东人、摩亚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。神会保守以色列，让他们藏在旷野，也许在那个时候就藏在这些以东人、亚门人、摩亚人，这些地方是在以色列的东边。很有趣的，就是说这些国家当他们在被敌基督攻击的时候，却不被敌基督占领，而免了他们的灾祸。所以犹太人很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被保守在这里。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对犹太的读者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继续的讲解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《启示录》，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，请继续收听。
接下来我们介绍第四位物，就是弥迦勒，这是记载在7节到12节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弥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上文解释到妇人受到逼害，也就是以色列受到逼害，这里解释以色列受逼害的幕后的原因。因为人间的战争常常幕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在这里是天使长和天使与龙和他的同党来征战，并且把龙和他的同党击败。这一场的属灵的战争，他们一定是维持了一段的时间，而且是由灾难期间的前3年半所开始的，到灾难其中的时候，撒旦的军队被击败，引起了地上敌基督他毁约，而且开始后3年半的大灾难时期。 这是接着十三章的第六节可以看见的，并且也是以色列人受到大患难的时候。尼加勒他是天使长，记载在但以理书的十二章一节，那里说，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尼加勒，而且犹太人他们传说他是犹太人的守护的天使，守护以色列国。天使长和他的军队与魔鬼和他的军队大打出手，魔鬼的军队完全被击败了，被驱逐离开天上的战场。当魔鬼和天使他们堕落的时候，被神赶到地上，但是魔鬼还可以到天上去。在约伯记一章六节记载，神的众子侍立在神面前，撒旦也来到中间。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也说，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但是从这里开始，他们就不可以再到天上去，而被完全的赶到地上。在第九节里面，约翰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那位和天使长弥迦勒和天军征战的领袖。第九节说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第一个名称称他这个是龙，龙就是指着他的恶毒，然后指着他是古蛇，古蛇是指着创世纪三章一节到五节的他的诱惑，引诱亚当夏娃的事件。接下来称他是魔鬼，魔鬼就是控告者，也是毁谤者，指着他这一方面的工作。第四指他是撒旦，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，表示他是蓄意的反抗神，抵挡人。第五称他是迷惑普天下的，迷惑普天下的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三节，指着他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在十一章十四节讲说是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所以他的名字就包括了前面这五个名称，显出了他的特性。而这个大龙他和弥迦勒的军队交战，就全军被摔倒在地上。这里就指着撒旦的权势，虽然前面有五个名字包括他所有的权势，他都不是神使者的敌手，更不能够抵抗神的权威。而十二章第九节这一句话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，整个第九节也是启示录整本书的一个中间节，也刚刚好就是灾难期七年的中间的时候。换句话讲，虽然天上一直有战争，但是从灾难期间开始，撒旦展开攻势，尤其是对神的选民是他主要攻击的对象。他利用世界上的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国家，向神的选民大肆的逼害。但是呢，因着天使长弥迦勒，他主要的任务就是保守神的选民。一直到了七年灾难的中间这段时间，刚好也就是启示录十二章九节，是整本书的中间经节。撒旦他天上的联军被击败了，于是他在地上他就让敌基督开始撕毁了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盟约。我们可以参考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，就开始了灾难期间的后三年半的大灾难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首先是两个见证人被害，接着是北方王发动了全面性的袭击以色列，当然这是在撒旦后面的激动。在这一段的攻击里面，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到三十九章。在三十八章里面记载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格地的格格，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，发预言攻击他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罗斯米色土巴的王，哥哥啊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， 都披挂整齐，成了大队，有大小盾牌，各拿刀剑。波斯人、古实人和佛人各拿盾牌，头上戴盔。哥灭人和他的军队，北方极处的陀伽马族和他的军队，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。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，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。这里是讲到最后的大战，这些国家的联盟来攻击以色列人，像马格地，这是指一个地方的哥哥，哥哥是指人民，是指首领。而那边讲的一些国家和民族，像罗斯是指的俄罗斯，米色也是讲到莫斯科，土巴是指的苏俄东部的一些地方。第五节波斯、古实是讲到今天埃及，佛人、叙利亚是指的叙利亚，还有托加马族是指的土耳其。换句话讲，在末世的时候，这些国家的联盟，他们因着撒旦的激动，一同来发动攻打以色列人，最后引起哈米吉多敦的大战。而且根据旧约撒加利亚书12章到14章的记载，在末日的战争，他们对犹太人几乎造成全国毁灭的情形。在13章撒加利亚书记载，那个时候犹太人1/3的人必被剪除而死，1/3的人仍被存留。而这1/3的犹太人，他们在末世的时候求告神的名，并且神要把那赐恩叫人悔改的灵浇灌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就悔改仰望主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。到了13章记载，因为在末日犹太人受到政治军事的逼迫，甚至于在敌基督的统领这些北方南方这些军队的攻击之下，几乎全国都要灭了，但是他们真诚悔改，于是神就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净罪恶和污秽，先有属灵上的复兴悔改，然后就记载耶和华就出去为他们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，在撒加利亚书14章3节，这也是记载在启示录19章，那时候主耶稣再来为他的名征战，将敌人全部的灭绝。在启示录12章10节到12节就记载着有天上的宣告，这是因为天上的战争看见弥迦勒使得魔鬼和他的军队被打败以后，约翰就忽然听见天上有声音发出来。第10节，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与海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这里的声音到底是谁 发出的呢？作者约翰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从下面看见指的说我神的救恩和我们的弟兄，可见发声的人是一些信徒，所以这些很可能是祭坛下的灾难信徒，也很可能是宝座前的24位长老。于是这个声音发出了5大宣告，第一个宣告就是神的国权柄实现的时候到了。从救恩、能力、国度、权柄这几个字都看见是神要建立他国度的时候，而且这个声音继续的说，那昼夜控告信徒的已经被衰败了。第3大宣告就是信徒能胜过撒旦，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的得胜。这里讲到他们能胜过是因着羔羊的血，这是指着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果效， 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所记载，主耶稣说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第二个能够胜过撒旦的原因是神的道，这是信徒所见证的。第三是因为他们肯为主寻道，可见他们有信心，不愿意向这个魔鬼控告者所屈服。天上声音宣告的第四大点，就是天上的天使和被提的信徒可以大大的喜乐，因为救恩已经完成了，撒旦的势力已经逐渐的瓦解了。第五个宣告就说，只是地上的灾难还没有结束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限不多了，只剩下三年半了，所以要全力的攻击出击，大肆的破坏世人的幸福，并且爆发了灾难后期后三年半的大逼迫。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的来解释第五位物其余的儿女。求神祝福你们，愿神保守你们，我们直到下一节课再见面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《启示录》，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。在这儿，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，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。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，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。愿神赐福给您，再会。